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聚集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那么今天英文部因为他们到外面去露营，所以呢有许多人不在，好像感觉比较安静一点啊。那在过去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教会这边呢，我们有这个 VBS， 我们感谢主让这一切呢都非常的顺利在这里有许多这个青年青少年，他们也参与服事谢谢他们的帮忙。那么也谢谢静平、秦红还有孟宁他们在这个活动上真的细心的筹划，所以让这次的这个活动呢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也有很多的小朋友一同参与。我们感谢赞美主，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希望这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那么希望它能够慢慢的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来。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同心的来敬拜。接下来我们也要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能够来领受主你所要给予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跨出划时代的一步。那么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那么对我自己而言呢，那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是美国太空人首次登陆月球的那件事情。好，那么为什么会比较深刻呢？因为那件事情呢是记载在我小学的课本里面，所以那时候读到的时候非常的兴奋。我也曾经梦想我将来是不是也会变成是一个太空人，这个许多小孩子的梦想。当然了，这个梦想呢没有成真虽然如此呢，但是呢我的人生也没有因此呢就感到这个遗憾。因为呢我现在所想的呢不是要上太空，我现在所想的呢是要进天国这个是更加的重要。那么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还记得，当这位这个美国的太空人这个尼尔阿姆斯壮他在月球上那么留下了第一个脚印的时候，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什么话？一大步所以有些人还背得很清楚没有错这件事情在他们登陆之前呢，对人类而言呢的确是一件相当相当困难，几乎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一项任务。但是呢当这个阿姆斯壮等人他们登上这个月球的时候呢，那么让我们看见他们所踏出的那一小步呢的确是对这个整个人类整个太空的科技而言呢，那是划时代的一步。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对于教会而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也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或者呢我们可以说他们也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那么他们到底跨出了什么划时代的一步呢？从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宣教的行动呢，那么大多数是像这个犹太人就算后来已经有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限，我们看见他们宣教的地点呢也大多局限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那么到这时候最远我们看见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并没有往海外去发展，也没有到更远的陆地的地方去向人宣教。 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13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安提阿教会比耶路撒冷教会更早的差派宣教士带到海外去宣教。所以啊，在这里他们成为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的教会，这就是他们所跨出的划时代的一步。在此对安提阿教会而言呢，啊，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只是啊做了一小步，就是跨出了一小步，但是呢，其实对于整个啊教会而言呢，却是教会宣教到地极的一大步。从此以后，我们看见啊，这个宣教的工作呢，不再局限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和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而是往地极那个方向一直的前进。那么为什么安提阿教会啊，他们能够跨出这样的划时代的一步呢？啊，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同心的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啊，他们是在那里同心合意的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确是在那里同心合意的寻求神的旨意。在这里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13章1到2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哈啊。啊，不管你有没有，我们再读一次好了。使徒行传啊，13章1到2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了。第一节，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的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好，那么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路加还要特别的记载这些的人物啊？他其实他可以很简单的说啊，在安提哈教会里面啊，有一些人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跟他们说什么什么啊，就这样啊。但是在这里为什么他还要特别去提这些人哈啊，而且啊有一些短短的对于他们的描述啊。那么啊，许多人啊在读到这里的时候都认为呢，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啊。路加之所以会这样写呢，是要让我们看见他们虽然啊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在主里面呢却能够合一的在一起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总共记载有五个人物啊，虽然他只记载了五个人物，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里的五个人物呢，其实就是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啊的一个代表啊。他们五个人就可以看出当时安提阿教会啊，他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那么在这里他们去分派这个啊，要分派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啊，不是只有这几个人的决定，而是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共同的决定啊。不过呢，我相信在这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个样的一个行动呢，也是由他们当中啊，这五个人当中有人起来啊，提出这样的一个啊看见，所以呢，整个教会就一同来做这件事情。就像以前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那么他们有一个需要有人管饭食的时候，那么啊，十二使徒们他们也提出了啊要选举管饭食的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啊，我们看见有啊两种的角色。好，有一个是先知啊，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先知就是有洞见、有先见之明的人啊，他们有时候能够预知一些未来的事情，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传讲神的信息啊。所以我们不要一听到先知就以为就是一定是在讲预言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是在传讲神的话。 那么至于教师呢，则是一些善于教导的人，他们对真理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他们会去更加有效的来教导神的话语。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个人是巴拿巴我相信许多人应该对巴拿巴都不陌生他是犹太人，是出自于这个利未家族的那么他也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派来安提阿的一个代表，那么他对于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呢是有很大的贡献，他也是那个提拔扫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那么第二个人物呢则是西面那么这是一个犹太的名字，但是呢在这里还提到他另外一个名字是尼杰中文看不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字原本是拉丁文它的意思呢是黑人，黑人的意思，所以有人就因此推测呢他可能是古时人取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甚至有人推测他可能是古利奈人西门，就是那个曾经为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一个人那么他有两个儿子这个亚历山大跟鲁弗，也是教会所认识的人。那么第三个人物是古利奈人路球这个人可能是安提阿创始人之一有人在猜是不是路加本人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第四个人物呢是马念马念呢这个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在这里说到他是与希律同养的马念与希律同养的意思呢就是跟希律安提帕一起被抚养长大，可见他是一个跟这个希律很有关系的人。那么在这里路加之所以会得到这些的资料呢，很有可能就是从马念这个人身上得到的。那么最后提到的这个人物呢则是扫罗那么路加一直到这里还称呼他为扫罗以后才会称呼他为保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安提阿教会从这些领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不同的背景的人所组成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的寻求，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能够跨出那个划时代的一步的原因。那么他们在这里是怎么样同心的来寻求神的旨意的呢？第一就是他们是透过侍奉主。Campbell Morgan 在他的《使徒行传》的注释里面，他就提到侍奉这个字中文翻译为侍奉这个字呢是很有深刻的意义的侍奉这个字这个我们今天所用的礼拜这个字呢就是由它延伸而来的。那么这个希腊字最初呢是指雅典律法中的政府的服务的项目后来呢被用在宗教跟祭司的制度上面。那么这个字逐渐的演变呢，最后就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用来指这个敬拜的形式。所以在这里侍奉主其实是指到他们敬拜主。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侍奉神的人就是在敬拜主的时候得到神的指示，然后要去服侍人。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像是先知以赛亚，他在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候呼召他去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传讲这个信息。同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当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侍奉主或者说是在敬拜神的时候，那么圣灵就指示他们要差派这个宣教士出去。可见呢，当一个人或者说是当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圣灵呢是会来向人或者向教会呢来显明他的心意。 那么当一个人或者当教会领受了啊神的心意之后呢，当然是要照着去行。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我们必须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啊敬拜侍奉他啊，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服侍的啊这个基础。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先来侍奉敬拜神的话，那么他所做的服侍呢，那么就是通常就是会有啊这个不好的结果啊。就像如果有人把这个房子建在沙土上一样啊，是没有根基，很容易就毁坏的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单单的来敬拜神啊，却不去服侍人的话，那么也会只有这个敬拜的形式，没有这个敬拜的实际啊。对人对己呢，那么都不会有什么益处的。那么安提阿的教会，他们除了透过侍奉主来同心的寻求神的旨意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透过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啊。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要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且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许多划时代的行动呢都是从祷告开始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跟宣教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分不开的啊。在现代的宣教运动里面呢，有许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美国大专学生的宣教运动。那么它就是从一个啊干草堆的祈祷会开始的。那么在1806年，有一些来自马赛诸塞州的这个威廉姆斯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每周两次在这个户外呢同心啊为着宣教祈祷啊。有一天呢，他们啊跟平常一样的聚集的时候，他们也是为着这个亚洲的宣教在祷告。他们求神要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普世的宣教啊。当他们啊在进行的时候，突然被这个大雷雨啊打断了。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挣扎啊，到底我们这个祷告会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啊？要不要暂停？但是其中有一位叫做萨姆尔·米勒啊，他就提议我们去找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可以继续的这个祷告会。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满布干草堆的这个草棚，然后在那个地方继续的啊进行这个祷告。那么就在圣灵的引导底下。那么他们啊不但非常热切的为这个啊宣教来祷告，而且呢他们其中有些人也愿意献身这个宣教啊。那么就在那里呢，他们组成了啊这个草棚小组啊，那么以推动宣教为他们侍奉的意向啊。那么这个在这个米勒的推动底下呢，在1812年的时候呢，成立美国第一个差会啊，叫做美国海外传道会啊。那么啊，在1830年的时候，他们差派的毕志文到中国去，那么就跟当时唯一在中国的马里逊同工啊。那时候中国的啊近代的宣教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可见如果要在宣教上有任何突破性的发展的时候，那么都是要从祷告开始啊。不仅是我们个人要祷告啊，我们更是啊要有这个群体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会一样，我们需要有群体的祷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期盼我们教会能够在宣教上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更加同心的来为这个宣教的事工祷告。我相信当我们愿意为这个宣教事工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那么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进展。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呢，他们不但是祷告，而且他们是怎么祷告呢？是禁食祷告。许多人讲到看到这里可能会想，什么是禁食祷告？这有什么特别的 啊，进食祷告通常是为啊某一件事情啊迫切的寻求神的旨意啊，它就是透过我们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进食，让我们可以更加专心、更加迫切的来为某一件事情来祷告。所以呢，进食呢不是为了苦待自己哈、啊，也不是说啊要拿进食作为跟神交换恩典的条件。啊，更不是用来展现自己属灵的一种方式啊。虽然说进食有时候可能会帮你瘦身，哈哈，让你身体更苗条一点哈，但是呢，那个也绝对不是进食的目的啊。所以许多人以为进食祷告会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果效哈，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就是说好像你只要进食的够久啊，进食祷告够久，神就一定会垂听啊，没有这样的这个例子啊。不过进食祷告的确是一项很好的属灵的操练，如果我们运用得当的话，那么对我们的灵命呢是会有注意的啊。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进食啊，特别是绝对的进食啊，更是如此。那么什么是绝对的禁食呢？绝对的禁食就是不吃不喝任何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你要进行绝对的禁食呢，那么最好你要先询问你的医生一下，有关于你自己身体状况适不适合啊。如果不适合呢，就不要勉强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么要怎么样去禁食呢？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有30-hour famine 啊，30小时的这个饥饿啊，这个行动。那么怎么样去进食呢？如果要做长时间的进食的话，那我们就最好有一段预备的时期啊，就是从短期的进食开始，然后逐渐的加长那个时间啊。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递减你的食量啊，慢慢的减少你的食量啊，让你的身体能够慢慢的适应啊，不要一次就做很长时间的这个进食啊。这就像我们有人想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一样啊，你要参加马拉松比赛，你不会一下子就参加马拉松比赛，你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你就先练习跑一小段的路，然后再慢慢加长，慢慢加长练习，那最后你可以参加那个马拉松的比赛。好，所以长期的进食也是这样子啊，不能够一下子就做一个长时间的进食。那么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说长时间的进食呢，也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的损害啊，甚至于有人因此死亡啊。所以呢，最好是在专家的指导底下去进行啊，不要自己随便尝试。当然如果只是短期的一两天的进食，如果你身体状况好的话，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进食的方式呢，是部分进食的方式啊，就是比如说不吃固体的食物，只吃流体的食物，或者是有些人不吃荤，只吃这个素啊。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不吃任何东西，但是他会喝水啊，喝水啊。所以如果你是比较长期的进食呢，我会建议你在进食时间呢，最好是要喝水啊。那么等到进食期满以后呢，不要马上就狼吞虎咽啊，因为太饿了，所以就马上吃很多东西哈。等你进食过后之后呢，你要先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啊，那么慢慢的恢复平常的这个饮食哈，不要一下子因为太饿了就拼命的吃啊，拼命的吃，那可能会吃出问题的。那么不过现在人呢，还有一种特别的进食的方式，就是境界某种的活动啊，以便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更有时间的来祷告。那么像是境界上网啊， 比如说今天我就不上网，我把我平常上网的时间我拿来专心的祷告，或者我今天我就不刷手机了，我不打电动玩具，我不看电视，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可以更加专心的来祈祷。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只是进食，但是你还是在那里刷刷刷也没有用。所以呢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加专心的来寻求神。那么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跨出这个宣教划时代的一步呢，除了是因为他们同心来寻求神的旨意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们愿意舍己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吩咐他们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宣教。那么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人物对安提阿教会其实是很重要的人物。巴拿巴他会教，除了会教导之外呢，他是一个善于劝勉人善于鼓励人，善于关怀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善于教导的人所以呢他们两个在这里就的教导呢，我们看见就让这个安提阿教会在真道上真的有很大的一个长进让他们对宣教也很有负担，以至于他们能够跨出宣教的一步，让这个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为这个宣教的一个中心那么既然他们对这个教会有这么大的贡献，我相信如果当安提阿教会他们在选派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去选这两个人为什么呢？一般人的想法呢，总是会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所以呢这个很显然的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意思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圣灵要他们把最好的人选差派出去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却愿意为着神国的缘故愿意把他们差派出去，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是多么顺服圣灵的引导带领，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把最好的这个送出去。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教会的宣教事工大多是局限在教会附近而已而不是去差派宣教士出去外地宣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能是因为教会的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呢一般的做法呢就是有余那剩下的才去做这个宣教事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宣教事工都是预算剩下来的资源那么差派宣教士也是这样子。那从人的角度而言呢，那么这个无可厚非，因为教会本身也有需要，那自己本身都觉得不太够了，怎么去做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呢却不是如此。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通常他是希望教会能够把最好的人选，把最佳的资源然后放到一个最有需要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如果一个教会只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自己只是把剩余的资源才拿去做宣教的话，那么在宣教上呢就很难跨出那一步讲到这里或许你会说要这样做呢很难对对对，当然是很难。不过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做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呢？乃是因为他们有那个神国的这个国度观，他们不是只是想我们只要把安提阿教会顾好就好了在这个之前我们看见当他们听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有需要的时候，那时候闹饥荒，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尽力的捐款，然后让巴拿巴跟扫罗带去耶路撒冷教会帮助他们的需要。那么在这里当他们看见海外宣教的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的 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愿意把最好的差派出去。可见呢，这个安提阿教会呢，是以神国的发展为念的一个教会啊。他们不单是啊想要自己教会发展而已，他们更希望这个神国能够更加快速的这个发展啊。那么虽然如此说呢，也不是说哈、啊、教会所有的资源就一定拿出来做在宣教使用啊。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啊特别留意圣灵的引导带领啊。圣灵在每个时候做事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我们特别要留意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啊，而不是我们自己计划啊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啊，自从我信主以来，那么我也去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教会，那么我也去啊观察过一些教会他们的情况。那么我看见啊，那些有积极参与宣教的教会呢，那么通常他们都是非常蒙受神的祝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宣教可以开拓信徒的这个视野，可以让信徒从整个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的施工，所以他们会懂得啊以大局为重，他们会懂得怎么样牺牲小我来完成这个大我啊。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教会只是啊只顾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的话，那么常常会局限自己，会把自己圈在一个小圈圈里面啊，不但这个眼光会越来越短浅，而且呢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底下成长的会众呢，当然也可能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说问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而是会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因此哪一天如果教会所做的事情不能够让他满意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那我再去找一家可以让我满意的教会。所以呢，如果我们要避免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以下，我们就要啊，开阔我们的心胸，我们要胸怀福音传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大志。我们不仅要在本地宣教，我们还要在外地宣教。我们不只是要支持宣教士，我们还要差派宣教士啊。那我们教会要怎么做才能够跨出这个啊外地宣教的那一步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啊之所以能够跨出这一步，不是他们在那里计划啊，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引导的结果。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也要去做这件事情呢，也不是我们自己啊在那里计划就行了，乃是要靠圣灵的引导。所以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不是啊马上成立一个宣教的小组，然后开始讨论筹划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啊。其实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要从侍奉跟敬拜神开始啊，因为从侍奉跟敬拜神当中，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关系啊，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当我们能够先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到人的面前去服侍人啊。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都不能够侍奉神，都不能够来敬拜神的话，那么就别说要去侍奉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去参与啊更多的参与宣教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从侍奉跟敬拜开始啊。那么啊，我们教会啊，除了要从侍奉跟敬拜开始之外呢，那么还要学习听从圣灵的这个引导。许多人想到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都会想到祷告，但是祷告之后啊，又会说，那我们怎么知道啊，这是圣灵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引导呢？啊，我相信这是许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当许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会问，那他们怎么知道诶这圣灵对他们所说的话呢？啊，在这里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详情啊，是不是圣灵直接对他们说话 不知道，没有想啊。但是我相信更有可能的就是圣灵借着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啊，感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啊，说出那样的话，那么其他的人也同样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也都同意，一致同意要这样去做啊。讲到这里啊，当然啊，不一定每一次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在这里其实我可以看见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他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们啊都不是带着一个自私的目的，他们都是为着神国的发展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呢啊圣灵当然乐意的来向他们显明他的旨意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也进食祷告，也非常迫切的祷告，但是呢啊这个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呢，其实是有自私的这个目的啊。当他有自私的目的的时候，那么他就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他也可能会误解神的旨意。那么有一位宣教士啊啊 Elizabeth Elliot 啊，那么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寓意的故事啊，那个故事呢是关于有一天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带石头的故事。他说呢，某一天的早上，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呢去找一块他们整天都要带在身上的石头。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想象一下，哎，这些门徒他们会怎么去找这些石头呢？啊，他们当然是想要带一整天哈，所以呢想又小的又轻的石头啊，所以他们就都去找那种比较小的比较轻的石头带在身上。那么当晚上耶稣跟他的门徒驻扎在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他们即将要用晚餐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就问耶稣说，那些石头要做什么用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很高兴你们问这些问题啊，那么我现在要把这个石头呢变成面包哈，这就是你们的晚餐。所以呢，因为他们的石头太小，吃没几口就没了，因为他们整天带的都是很小的石头，所以他们就发誓呢，他们永远也不要再陷入这样的一个窘境里面。果然呢，隔天早上耶稣又要他们选啊石头，而且也是要整天都带在身上。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啊，这些门徒啊，他们跟前一天呢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啊，他们都很快乐，而且很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今天晚上可以大吃一餐啊，所以呢他们都选很大的石头啊，要用拉的才可以拉得动啊，从这个地方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么当晚上在安营的时候呢，那么门徒们又问耶稣同样的问题，不过耶稣这一次回答呢跟前次呢不太一样。他说呢，那些石头呢你们就把它放在那里堆成一堆哈，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听到当然是快要昏倒了啊，就是在那里抗议抱怨耶稣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么当他们抗议抱怨完之后呢，耶稣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呢，今天你是为谁带着那块石头的呢？啊，今天你是为谁带着那块石头的？显然呢，他们都是为自己啊带着那块石头的。可见呢，他们之所以会听耶稣的话去搬石头呢，并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自己。所以他们没办法明白主的旨意。啊，他们还误解了主的旨意。同样今天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问自己，我们是为什么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啊？如果我们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啊，当然我们就不会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还会误解主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容神益人的缘故，我相信神一定会让我们清楚他的旨意如何。所以今天啊，我们都应当要问自己啊，为什么要来寻求神的旨意啊？当你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 许多人可能一个直觉的反应会说，当然是为了要容神一人，这个是标准答案。但是呢，先不要太快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所蒙骗啊，表面上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有时候我扪心自问，都我自己也可能被自己所蒙蔽的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真的是啊要啊先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在那里为这个宣教师祷告，为了差派宣教师祷告的时候，也是可以在那里非常迫切的、非常急切的在那里呼求祷告啊，求神啊，你差派你的工人出去收割这个工价啊，庄稼。但是呢，神说那你去啊。那时候啊，就开始啊，主啊，你派他啦，你派他那个人去啊。啊，如果是这样，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一个真正啊为了神，为了神的国度啊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们不但清楚明白，而且他们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啊，今天啊，我们也要这样子的啊，来学向他们学习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多的能够跨出这个宣教的脚步。弟兄姐妹，今天当你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经文里面，你看到安提阿教会啊跨出啊教会宣教史上划时代的一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会觉得望尘莫及吗？还是你会想我们教会怎么样可以像他们一样呢？啊，虽然说安提阿教会在这里，他们的确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但是其实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承接宣教的使命而已啊！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吩咐他的门徒的，就是要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也就是要去传福音。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他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处于耶路撒冷跟要传向地极之间啊，就是处于这个撒玛利亚跟要传向地极之间啊。所以当他们啊从神领受到这个使命之后，他们只不过去承接这个使命，那么他们就等于是跨出了那划时代的一步。同样的呢，我们看见啊，今天这个福音呢，其实呢还没有传到地极。所以当这个福音的棒子传给我们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去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起到这个承先启后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啊小看自己啊，我们乃是要勇敢的去承接这个使命啊，去跨出那一步啊，让这个啊福音传到地极，能够早日的完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啊，听到这个福音，也能够接受这个福音啊，主啊，我们知道啊，你的心意不只是如此，不只是要来拯救我们，你更要透过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去拯救更多的人。所以主啊，求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愿意为主的缘故跨出那一步的时候，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愿意啊，不管啊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我们也愿意跨出那宣教的一步，好叫主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好叫更多的人能够因此得到益处。今天我们也求主啊，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我们是啊每个月一次啊这个播饼聚会的日子， 我们求主你来预备我们心，一同来领受主的饼和杯，一同来纪念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何等大恩典。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啊，波饼聚会的日子。